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小先知书》的第三卷《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上册的话，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斯土的居民和亚斯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伊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后面一段是在讲非利士，他提到非利士的四个名称，四个名字。非利士人好像里面主要有五个族，特别在撒母耳记开头的时候吧，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的时候，有提到那五个族的名字讲在一起，就是这里提到的加萨，一直到现在加萨，仍然很有名。我们在讲加萨走廊，好像以色列现在在打的地方就是加萨走廊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亚斯图、亚斯基伦、以格伦，猜猜看还差哪一个？这里就四个名字，加特啊，加特。其实，在旧约时代，比较常把加特放在前面讲的啊。那在前面这一段是在讲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在旧约时代常常称那个国家叫亚兰，对吧？兰花的兰哈，今天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叙利亚哈。应该新标点和合一本已经把它改译成叙利亚了，好像啊，对不对？好像。那这里提到的基列，他打过基列，基列是约旦河东的地方，大概是后来归给马拿西支派为产业的，所以在这里意思是他们欺负过以色列人，所以审判他们。这里提到便哈达，这个是亚兰国有好几位君王都以便哈达为他的称号。你如果读旧约，你会发现可能不止一位君王有这个称号，所以这是我们读这个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你会更明白他在说什么。第九到十五节这里提到另外三个国家，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处很特别的经文，就这两章圣经里面差不多把以色列四位的主要的列国邻国都提到了 亚兰是在北边，现在提到的菲利士的话是在西南边，你知道吧？如果今天的加沙走廊就是哈马斯他们在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南边，也就在地中海边啊。那推罗的话是在西北边，靠地中海。后来都不这样翻译的，不知道当年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名字翻译作推罗西顿，西顿还现在还是这样称呼。可是推罗现在你会看见很多的翻译都把它翻成泰尔啊，泰尔。那以东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南边，然后它的东边也有两个国家，就罗德的后代亚门跟摩亚啊，这样没点概念。我希望你试试看，记得一下这个地图，你就像你如果我这本小册子这样的形状上下的长方形，差不多就迦南地，差不多像这样哈。推罗在西北边，菲利士在西南边，然后亚兰大马色在北边，以东是在南边，东南边是菲利士，对不对？那东边不是，东南边是应该算以东了哈，南边东边这个以东，然后东边这两个地方是亚门跟摩亚，记一下好吗？这是以色列附近的邻国。好，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提到推罗跟以色列人有盟约，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溯到大卫的时代，你记得吧？大卫跟推罗王关系很好，大卫预备建殿的材料有一些是从推罗运过来的，后来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就沿袭他的父亲大卫，去跟他父亲大卫的朋友，等于是世伯一样，也有好的往来，请求他把黎巴嫩的一些木材浮海运到南边一点，运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跟大卫的王宫，记得吗？所以我从旧约，我不太晓得有没有别的以色列人跟推罗的盟约，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跟大卫的盟约哈。好，对不起，给大家打岔，我们继续读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复习一下你在列王记里面有可能会看到的，就是以东，这里提到波斯拉，那是跟以东有关系的，提到亚门的时候提到拉巴，这些都是在他们境内的城市或者是有可能是京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神对每一个地方都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常常要弟兄姊妹留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看见 神审判罪恶，就认为神一直都是像这样。其实神经常都经过长久的宽容忍耐，这里说三番四次，有可能实际上他们犯罪的次数不是三次或者四次而已，而是很多次，然后神才伸出审判的手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要多留意圣经里面这种时间的叙述，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认识神，看他的作为，好吗？我们还要读第二章的前面一小段，讲到摩亚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亚，烧灭加略的宫殿。摩亚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亚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讲过，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是旧约十七卷先知书一般又被分成前面的五卷叫做大先知书，后面的十二卷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小先知书。我们也讲过，所谓大先知书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篇幅比较长，而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伟大。事实上他们也不是最早的先知，因为最早的先知并不是以赛亚而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头几位的年代都有可能比以赛亚还早一点。你看他们这些先知好几位都有提到他们做先知的期间，以色列是哪几位君王，南国犹大是哪些君王，你对照一下你就会知道有可能以赛亚跟像何西阿、约珥、阿摩斯这些人有重叠，但是可能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有可能是这样。我们也讲过那个五卷大先知书赛耶哀阶段，其中的哀就是耶利米哀歌，其实很短，但是因为他跟耶利米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他就跟着被称为大先知书了。这是大家可以有的尝试哈，这不是圣经本身对自己做了这样子的注解，而是后来读圣经的人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熟悉圣经而加上的注解那这十七卷先知书其实只有十六位先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同一位作者。我个人喜欢把这十六位先知划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相距大约一百年或者接近一百年的时间。一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将亡的时期，那这个有可能涵盖蛮长的，因为从像何西阿开始做先知，甚至像约拿做先知，一直到北国以色列灭亡，那是西西家王的时代，也是以赛亚的年代。这段期间其实蛮长的，可能有六七十年以上的时间。因为我们讲过，光何西阿做先知的年代，说不定就已经，因为他提了很多位君王，就可能有五六十年以上了。所以有好几位先知是这个时期的，对吧？以赛亚算这个时期的，然后小先知书就何尔、摩、厄、拿、弥六位，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二个时期是南国犹大将要灭亡的时候，在大先知书里面就是耶利米、以西结，特别是代表的人物其实但以理也有一点是这个时候 开始做先知的。而小先知书里面就是其实只有三位而已了哈，就是那鸿书、哈巴谷书跟西班牙书。其实这其中厄巴底亚书不知道应该把它列在哪一个时期，因为有的人认为是比较早期的，跟约拿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有的人认为是跟那鸿，就是犹大将亡的时候的时期啊，有不同的说法。将来我们读到厄巴底亚书或者那鸿书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个是南国犹大将亡的时候的先知群。再来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应该叫做归回时期的先知啊。小先知书有三位嘛，就是该亚马、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啊。我知道我这样讲，如果你原来没有概念，你可能听得有点模糊啊。可是至少你知道这一件事，你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自己做过一点功夫去记一下，你就比较容易记牢，好吗？我们当年都是这样去记得的，听见人家讲或者是参考书上写，我们自己就去翻一翻，而不是只是照着参考书写的去记，那样通常都记不得的啊。你自己查过就会不一样，好吗？而归回时代的先知其实还有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把犹大南国犹大灭亡一直到归回连接起来的先知哈，它是有点特别的。它上面连接到犹大的灭亡，下面它将要连接到基督的来到，因为主借着他把被掳七十年之后的年代借着他预言出来，要引向基督的来到。这个是前一两年我们在主日在士林，我们主日主要的信息是从但以理书来的哈。所以这个阿摩斯是属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三组里面的第一组，就是早期点在北国以色列将亡的时候，所以那个年代差不多可以从公元前，就是主前八百年到七百年之间，你如果要记一个比较粗略的记法，你可以用一个世纪来记载，这个叫做公元前第八世纪。你不要弄错了哈，八百年到七百年叫做第八世纪，而不是虽然当作说是七百多年，那不是第七世纪。这就像二十世纪是一九多少年，而不是二零多少年，对不对？你如果要精确一点讲，那么有可能这几位先知的像阿摩斯，有可能他也许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他好像做先知的时间时期没有像何西阿那么长，因为他提到犹大王就只提到乌西亚，不像何西好像提了四个犹大王，对不对？对吧？我看看是不是何西阿是不是提到四个犹大王？是的，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亚，可是阿摩斯只提到乌西亚，所以他可能开始的时候并不见得比何西阿更早，但也许他早一点就结束他先知的职分，也有可能他活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圣经并没有，这些先知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我们知道他的年纪，他活到几岁，应该没有任何一位先知圣经给我们这个资讯啊。君王好几位神都给我们这样的资讯，先知并没有。早期的先知有啦，摩西我们知道他几岁嘛，对不对？约瑟我们也知道他几岁，像撒母耳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这些先知 这些我们说的沉稳先知，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我不敢说每一位，可是有很多位，他们名字的意思跟他们所被神托付的在那个时代的使命或者是传出的信息常常有很类似的意义在里面啊，就像以赛亚书很丰富的讲到基督的救恩，当然是一个预言的方式来讲，预言跟预表的方式来讲，可是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那比方将来我们读到弥迦书，弥迦书里面有一句话说谁像耶和华，你知道那正是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啊。那阿摩斯他名字的意思 Amos 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一个重担的意思，有担子，有一个负担，或者说背负着担子的人啊。这很有趣，因为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有的时候讲到先知得着一个默示，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作默示哈，得着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而说出这些先知的话来。有的时候先知讲到默示的时候用的字眼也有担子的意思，也有担子的意思，好像先知就是好像神给他们话就在他们身上形成好像是一个担子。我们一身上有担子，我们都会想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放下来，对吗？就有一点这个味道，意思就是说先知得着神的话就好像使他们很想要说出来，把这个担子卸下来，就对神的百姓说出神的话来啊。不过这些先知书虽然好几位开头都说某某先知他从耶和华得着默示论什么什么这样，但是他们不是每一个先知用的字都一样，有的先知用的一样被中文翻译作默示的希伯来字，其实就只有表达是神给他们的话语的意思而已。可是就是连阿摩斯他本身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有担子的意思，可是他在这里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一节他提到他从耶和华得默示用的字眼倒没有担子的意思，是另外一个不时的被先知用来讲默示的一个字哈。但是至少哈巴谷书，将来我们读到哈巴谷书一起头也提到哈巴谷从神得着默示，他用的那个希伯来字就有跟阿摩斯的名字一样的意义，就有担子的意思哈。所以神给先知的默示就有担子的意思。之前我们在讲约珥书的时候提到，我们刚读的阿摩斯书第一章开头的一段话，好像序言一样的一段话跟约珥书快要结束的时候的一段话是重叠的，是一样的话对吧？就约珥书三章十六节的话，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而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也说了很类似的话语，所以一般相信他有可能跟约珥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说不定是紧接在约珥之后的先知，至少犹太的拉比大概这样认为，所以他们把这一卷书就直接排在约珥书的后面但是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精确的确认的事情，只能说很有可能阿摩斯的信息一起头就先做了对外邦国家的审判的信息，这个有一点特别， 因为先知多半都是先对神的百姓说出话语来啊，除非他专为某一个外邦国家说话，像约拿当然专为了尼尼微，那红也一样啊，厄巴迪亚是专为以东。除了这三卷以外，其他的九卷小先知书，他们都是主要为神的百姓所预言的，而且先知们多半都是先对神的百姓所预言，后来会有一些话语针对外邦。可是阿摩斯有一点特别，他先从外邦着手，我觉得给我一种感觉，好像他要先打一个底啊。其实他主要是要为神的百姓说话的，因为他为外邦说的这些话，神并没有吩咐他要把这些话带到外邦去说给那些人听，并没有，不像约拿一样，而是说给神百姓听的。所以，阿摩斯可能意思是要让他们看见神是全地的主，他也外邦人也在他的手中。可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借着对外邦的审判，来叫神的百姓知道，他们至终也要受审判啊。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就说了一个次序上有点颠倒的事，他说审判将来最末后的审判将要从神的家起手啊。但是其实阿摩斯也有这样的意思，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里有一些经文表达了一点这样的意思。刚刚我们读了蛮长的经文，讲到为外邦的审判，但是我没有打算在这里多琢磨讲太多的话，因为我想先知提到对外邦的审判也不是他的主要信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神对外邦的审判，我常常提到，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注意这一件事，就是神对外邦国家的审判很少提到拜偶像这一件事。这个跟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存在他们心里面的观念有巨大的差异，你不觉得吗？今天的基督徒经常想到外邦的世界，就觉得他们拜偶像是神恨恶的，所以一有灾祸，来一个大地震，来一个大的灾难，甚至战争的威胁或者什么，教会就常常说我们要为这块地祷告，因为这块地的拜偶像，所以神要施行审判。这个其实不太是圣经里面的信息，你知道吧？就是在旧约时代也不是，因为旧约时代神审判外邦的时候一向都不提他们拜偶像的事。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他们不认识真神，就无所谓偶像。但是他们虽然还不认识真神，但是照他们自己内心的良心，神本来就放在他们里面的是非之心，他们应该知道强暴是不好的，虚谎是不好的等等，骄傲是不好的。所以神对外邦的审判几乎都集中在这几件事上，你知道吧？他们没有公平公义，他们强暴，没有爱心，他们贪婪，他们骄傲，不谦卑，几乎都是讲这个，而不讲到他们拜偶像。但是我们很快要读到接下去的经文，是针对以色列跟犹大，针对神的百姓，就从一起头就指责他们拜偶像。那我们新约的教会，我多次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新约的教会，神的儿女很容易觉得我们是一群已经脱离偶像的一群蒙恩的圣徒，但是保罗并没有放过我们。保罗就告诉我们，今天那个旧约时代神百姓拜偶像的罪，在今天有可能表现成什么呢？他提了其中一件事，就是贪婪啊，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的一样。保罗把他画等号， 贪心，贪心可以表现在很多很多方面。所以神的儿女今天在教会里面，当然你一定不再拜偶像了，否则你大概不会成为基督徒。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轻易的觉得说我们已经是只要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拜偶像的事情都归到外邦人身上，我们早已脱离这个。希望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保罗并不这样放过我们。他说就是连贪婪都像拜偶像一样。如果我们把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话包括进去的话，那么那你说顽梗不顺从的罪跟拜虚神的罪，也就是拜偶像的罪，是同等的。连旧约时代都这样说的，那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话。有听清楚了吗？这是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话。顽梗悖逆不顺从的罪跟拜虚神的罪是相等的。所以至少从圣经你就可以找到两件事，是新约时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神定为拜偶像的，一个就是贪婪，一个就是悖逆不顺从。刚刚我们读的阿摩斯书开头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到大地震，对吗？他说他是在大地震前两年他得末世，他特别把地震写在开头，而且是说地震前两年。我想当然他记述这些的时候是地震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地震，就像我们26年前吧，在台湾发生的921地震，才前天是不是？过去这个主日是26周年的日子。我不知道当时发生在迦南地的地震是像921地震这样，还是说不定更大，反正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很巨大的地震，大家都记得的事情。那应该是在地震之后阿摩斯记下这些话，或者是在他前面的话语里面加上这一笔。为什么他要这样呢？我想他是要让以色列人记得他在地震之前就已经预言过这一件事了。他可能没有用地震两个字，可是他提到将来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章那里都有这种话，就是地好像尼罗河一样翻转起来，就是意思就是说整个地都就像我们华人说的地牛翻身一样我们在台北的人可能不太能体会地震什么地牛翻身，也许觉得那是比较夸张的说法。921地震的时候，我认识有朋友，他们住在地震发生的很中心的地方。当时地震最大的地方不是只有集集，南投的集集，像台中的雾峰也是很大的地震，而且很特别的是，有时候这一条街并没有很严重的样子，隔壁街就很严重的样子。你说地震有可能是这样。我一个朋友当时正住在雾峰，他跟我说那真的是像地牛翻身，因为我就是站都站不住站都站不住。至少我在台北遇见过的地震我还不曾觉得到一个地步站不住。也许有人遇见过我不知道阿摩斯他们当年的地震可能有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所以他写这些话，这也是在阿摩斯书里面一个不时的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他们知道会有这样的地震是一个 表达神的手在其中，表达他们的罪带来的结果。最主要不是说因为他们的罪谁遇见大地震做审判，而是神借着大地震要提醒他们，他们犯罪应该悔改。所以我称这个审判叫做救恩前的审判，那并不是在为他们的罪行做最终极的判断，说神的最末了的审判，不是的。也就是这个地震像这样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他们，而是为了拯救他们。那这也是阿摩斯书里面不时的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神想要他们醒觉过来啊。所以他拿这件事，大地震前两年他得末世，来做他这卷书的他的预言的序言啊。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神会借着旱灾、蝗虫的灾害，借着瘟疫、地震、战争等等，这是包括天灾包括人祸，要使人醒悟而悔改啊。特别在先知书里面，是先知们共同的信息，多半的先知都会有像这样的信息。嗯，而且我自己读，我归纳一下，我觉得它还有次序的意义在里面，就是神通常在要提醒人、要点醒人，他们犯罪应该悔改的时候，他没有一次就把最可怕的灾难临到他们，而他最先做的常常是让他们有缺乏。虽然其实让他们有缺乏就已经可能对人来讲就已经很可怕的了，因为会有饥荒。嗯，像蝗虫的灾害听起来我们之前读约书就很可怕，对不对？其实那只是神的初步的审判而已啊。这种天灾使他们有缺乏啊等等，是比较初步的审判。再来呢，如果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悔改，进一步的审判就有可能有像瘟疫啊。圣经在提到有时候瘟疫临到百姓的时候，常常用的那个严厉的程度，可能是表明的他们一直不悔改，神更加上也更严重一点的灾难给他们。而我想阿摩斯的时代遇见的地震也属于像这样地震、瘟疫，这些有可能是更进一步的灾难。那如果他们还是不悔改，再来就是刀剑，就是战争。而最终末的这个刀剑战争的这个审判，就是他们将要亡国，而且将要被掳啊。像知道我在说什么，下一次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去留意我讲的这个次序，去查一下是不是像我讲的那样啊。如果你自己查了发现是这样，我想你会跟我一样印象很深刻。如果你发现不是这样，当然也很好，你有新的发现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我讲，也许可以说服我，会有修正我的看法。所以我再一次说，神在这里对这些列国的审判，后面还要对他的百姓的审判，都提到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我才说地震好像是一个加重的一个审判啊，因为他们始终不悔改，三番四次的犯罪。来，我们来读下面一段经文，是针对神百姓的。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是对犹大跟以色列。犹大是南国， 以色列是北国哈，那时候以神的百姓分成南北两国。来，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你看，他们一提到神的百姓，最先审判他们就是拜偶像，对吗？虽然先知没有用偶像两个字，可能他们的虚假里面应该就是指的偶像了，所以我们中文和本就直接添上这两个字，说虚假的偶像。可是也提到别的罪啊，提到别的罪。先知说的这些话蛮生动的，可是我们还是把后面这一段也读完。第九到十六节，阿摩斯书二章九到十六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哪、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觉得先知讲起话来蛮生动的，他们在提到他们的贪婪，而且欺压穷人，他们什么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然后他说他们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就是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讲。你知道阿摩斯不是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生在贵胄之家，他是有说不定有王室的血统，所以他应该比较受过教育，所以他的预言是比较像读过书的人写的很文雅的话语。我们都翻成中文以后，宣教士一律都把它翻成文雅的话，比较看不出来了哈。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用的方式，这些比喻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哈。我不知道阿摩斯开始讲到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尊重，觉得说哦，这个牧师讲得很好。我不确定，我想到他就会想到非洲之父 David Livingston， 就是李文斯顿。当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这是一个有关他早期有名的很有趣的故事。他读神学院的时候需要去教会实习，而那个教会在他去实习一个学期之后，跟那个神学院里面管这个的好像实习处的主任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下一次下个学期还派他来，我们就要不说我们就要怎么样的，反正就觉得他讲道实在有个枯燥无味没有意思这样。可是那个神学院的负责人他独具慧眼，他知道这个年轻弟兄不太会讲道，可是他的特质一定能够使他去非洲那种很不容易的地方，他能够很忠心坚韧 一定能够好好在那边成为宣教士。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张文亮老师写他的传记的时候就加上这一笔，说他在非洲一些年日之后，他发展出他独特的讲道的模式，就是他在非洲的各种经历。你知道他被狮子咬过，他为了保护当地的土著而被狮子咬，所以他好像左手吧一直都不能太用太施力，没有太有力量，因为左胸这里的主要的肌腱受过伤。就是类似这样的经历。据说他讲到的时候，只要那些黑人土著看见他的手，就很愿意听他讲道了，因为这个人为了他们受过这种事情。他后来发展出一个从他在非洲的各种经历来做比喻、做故事的讲道的风格，以至于在他之后，那些土著常常要求牧师要像李文斯顿那样讲道。我有点觉得阿摩斯有点像这样，你不觉得他都用那种他在原野看见的各种情况，他的一些市井小民们的一些生活的样式，成为他的故事或者比喻来讲这些信息哈，很生动的方式。比方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三节，他就说神要压他们，好像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你如果被装满了禾捆的车压住，你大概就很难伸展。他就形容说神要使他们变成好像很不能够伸展，这是神的审判的方式之一啊，很有意思。神提到他们各种罪，包括贪婪，还有欺压穷人等等。可是这里也提到属灵的罪，其中一个说他们故意拿酒给拿细尔人喝。拿细尔人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一个非立位支派的人却很想服侍主的人，他们可以去许一个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愿是可以有期限的，也许三个星期、两个月等等。在那段时间，他们不理自己的头发，不吃跟喝任何葡萄跟葡萄的制品，当然包括酒等等啊，也不碰死尸啊，对自己有更多的这样的敬虔的操练。那段时间他们借着这个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侍奉。可是好像那个时代有一些神的百姓会嘲讽这样的人啊，今天我们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就当我们更敬虔，我们做属灵的操练，却被人家嘲笑啊。这个发生在神百姓中间，神认为他们罪加一等，因为这个比较应该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才会嘲笑我们这样敬虔的。像我们六月刚去世的我们的大家长贝教士，他曾经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公司工作，银行还是哪里工作，他的同事里面有一个比他年长的一个妇人，就特别的不喜欢基督徒，常常有意无意的就嘲讽他啊，他的敬虔各方面啊。可是贝教士怎么对待他呢？当他刚好知道这个女士过60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约她一起吃饭，请她吃饭。这个女士有一点，也许有点意外的，可是还是答应了他。在吃饭的时候，东西送来以后，贝教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做一个生日的祝福祷告。那个妇人，那位女士又是怔了一下，就点点头，然后贝教士就为她祷告。之后那个女士非常受感动，她说从来没有人为我生日做过这样的祝福的祷告，就是像这样。可是你看，就是外邦人也能够有可能会改变而欣赏这样的事， 就像盖恩夫人讲的，盖恩夫人一辈子经常就被一些人嘲笑说他太多祷告啊，太入迷了，走火入魔了等等这样。但是盖恩夫人是17世纪法国的一个奥秘派的姊妹，她蛮幽默的讲了一句话，她说：“可是这些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都知道应该去找谁为他们祷告，就是一定会找这些他们以前嘲笑他们多多祷告的人为他祷告啊。”不信的人都有可能有这种转变，可是如果神的百姓却嘲讽那些敬虔的操练，这是罪加一等，神就是这样责备他们。神跟他们讲，他说在世人当中我只认识你们，这是什么地方讲的？第几节？那是三章了哈。好，我们来读3:1-8，然后我们来讲这一件事。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戒，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主说在万民中我只认识你们，因为以色列人是从埃及被救赎的，然后神给他们律法，跟他们立约，成为神的百姓，又赐先知给他们，又彰显他的同在跟大能在他们的中间。这是他说他在万民中只认识他们的原因。我们当然不应该，我们读圣经要能够明白，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句话就发展出这种神学，说神并不是全知的，好像神只认识这个跟他靠近的以色列人，其他都不认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神就注意他们，与他们交往，启示他自己。你也可以说神这样做是他的救赎计划的前菜了，是他的救赎计划的最开始的第一个步骤，之后他将要把救恩临到全世界的人。而先知在这里讲这句话，应该主要想表达的就是后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0几节讲的话。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对，这是48节说的。所以彼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审判将从神的家起手。所以下一次你想到有什么灾祸，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应该要先想到教会。我自己经常在像我们祷告会经常都有一个部分为国家祷告，我经常在看着那些好几项为国家祷告的内容，可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要为教会祷告，因为我觉得教会才是最关键的。一旦教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更自然的神就会赐福给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看先知在这里用的方式也很特别，对吗？也很生动。 而且用了不少我想他在原野里面看到的事情。他一起头就说，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想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我们都喜欢直接把它用在我们跟神身上。我们必须跟神同心才能够跟神同行。想想看，如果你想要与神同行，我想首先你一定要经常寻求神的同在，应该留意怎么样可以得着神的同在。你有神的同在才可能与他同行，对吧？也就是你要寻找到他。那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你追求神的同在可以包括信心，知道他无所不在，所以一定与我们同在，或者他的话是这样说。可是也包括操练，你就是需要操练，比方早上起来最先想到的就是神，要再来遇见神，就是像这样用信心跟操练来追求神的同在。然后你就要很实在的去体察神的心意，看看神喜悦什么。而最能够让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的，大概就是圣经里面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了。如果神叫你要彼此相爱，你不觉得那就是表示当你有爱的时候才蒙神喜悦吗？对吗？而如果神喜悦你，他当然更乐意与你同行。我们要从这个方向来思想他。所以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亲近神，还要遵守神的命令。比方如果你常常说话很尖刻伤人，你也常常很卑鄙的不注意别人的感受等等，你要小心，你神应该不太喜欢跟这样的人同行。有箴言一句话为证，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年我的牧师龙教师提到这一句经文，我才第一次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就把它背起来了。我应该没背错吧？二十二章十一节，来，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典，王必与他为友。一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语啊。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王与我们为友的意思就是他与我们同行了嘛，不是吗？如果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你整天活在那种很容易忧郁、很容易沮丧的样子，你不太能期待神喜欢跟你同行，不是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遵行神的命令蛮好的，而不是一种担子说哦。这个有这个信仰就要遵守一大堆的条规，不是的，这些命令都是充满了恩典的命令，因为我们遵守这些命令，就因此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神，可以与他同行。阿摩斯讲了一些有果必有因的事情，也都在这些这个方向里面来讲这些事，为了要表明我们应该要留意做什么，因为会带来什么结果。就像我们如果遵行神的道，就会有神与我们同行一样，这是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的事情。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19，颂赞诗选119，主耶稣容我更亲近。